弟兄姐妹们平安，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参加了不同的聚会，家庭的聚会，团契的聚会，我自己也参加了两个聚会。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啊，感恩节的聚会，这是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节日，是美国特别的一个节日，也可能是第一次吃到火鸡，第一次听到感恩节的由来。我记得我自己在34年以前来到美国，在 Virginia 那个地方，维吉尼亚州念书的时候，所过的第一个属于美国特别的节日就是这个感恩节。那时我是住在学校宿舍，那宿舍里面是没有这个厨房的设备，所以就必须包伙食，一天三餐，一个礼拜七天，这民生的问题住跟吃都解决了，没有问题。没想到在那边上学，到了11月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半月，每天去吃饭的那个餐厅就贴了一个布告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感恩节会有3天没有饭吃，餐厅要关起来。当时看了就有一点措手不及，我们想说几个中国同学都住在宿舍里面，每天都在那边吃饭，如果3天没有饭吃怎么办啊？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还学不会什么要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不晓得怎么办，要吃外卖吗？又很远，又没有车子。所以就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星期三的晚上，那天餐厅还有供应晚餐啊，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后的晚餐，就给特别是留在学校的很多美国的学生都回家了，或者在美国有亲戚朋友的一些的学生都离开了。那天晚上很少人吃，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就在那边想说，居然我们有3天可能没有饭吃，今天晚上给他吃个饱，吃饱完之后可以带一些，至少明天一天可以解决掉哈，早餐中餐也许我们带出去，剩下来可以吃一天，后面2天再来想办法好了。正在谈论在那边吃的时候，就有一对的夫妇，中年的夫妇就来到我们餐厅的当中，就走到我们中国人那几个人坐在那边吃，很和蔼的，很亲切的，满脸笑容，就问我们说 May we join you 啊，可以不可以参加你们一起用餐？我们说当然可以。然后坐下来之后，他们就自我介绍，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从外国学生的顾问的当中，我们知道学校的宿舍这当中住的一些外国的学生，特别是中国来的、台湾来的、各个地方来的，他们在感恩节的当中没有地方去，就在学校里面。我们是来邀请你们，可以不可以明天到我们家去过感恩节？我一听当时就非常的高兴，心里就是老天爷啊，谢谢你，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已经会感恩了哈，我说跟着谢谢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马上答应了。就第二天这对夫妇他们就开着车来接我们几个中国人，就到他们家去过感恩节。这对夫妇真的非常的亲切，他们没有孩子，他们说每年他们都是请一些学生到他们家来过感恩节，所以他们就准备了很丰盛的一个感恩节的晚餐，准备了火鸡，这火鸡是道地的美国传统的啊，不是用炸的，是真的是用烤的啊，里面有 stuffing， 里面有 potato， 有这个 cranberry， 有 biscuit 等等的。我们就很高兴的一起用餐，用餐之前当然他们先祷告了，祷告完之后一面用餐，他们就跟我们讲关于感恩节的由来，关于火鸡的由来是什么。当初一批清教徒为了逃避宗教的逼迫来到美洲这个地方，美国这个地方可以自由敬拜神，美国这个国家就这样产生了。到现在为止，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对夫妇，从他们身上我是第一次看到了基督徒那种生命、那种爱、那种亲切的一个彰显。 有一个神学家，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给人最宝贵的礼物，同时上帝最渴望从人得到的礼物，就是这个人能够活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再讲一次，耶稣基督是上帝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而活出耶稣基督就是人给上帝最好的礼物。确实，这一对美国的中年夫妇基督徒在我生命的当中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么的一个可爱，这么个亲切，这么个有爱心。我相信这也是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他们当初这一对夫妇生命当中把基督的生命这个种子就种在我心里的。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过去几天确实感恩节结束之后，我们也忙着马上要来的圣诞节，我们都忙着买礼物，忙着想到买什么送亲戚朋友送朋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位神他的心意，他是也渴望我们送他礼物的。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合神心意的大卫，以色列王大卫王，他所做的第一个诗歌，称颂的一个诗歌，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十六章这个地方。他这么一个称赞神，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诗篇的一些的作者同样的，诗篇六十七篇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的称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宣教的神，是父神从天上所差派来，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的第一位的宣教士。他舍身流血完成了救赎。当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二十章二十一节这个地方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想要借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借着这个感恩的季节，圣诞节快要来了，我们如何在感恩的当中没有忘记一件事情。感恩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很希望借着我们这一批领受他生命的人，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能够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神给人类最大的一个礼物。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十九节这边说，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日就是今天的一个主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日。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主日前后有四次向不同的人显现。首先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上半段，二十章的上半段，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向彼得显现，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然后接着向以马忤师路上的两位门徒显现，第四次最后一次，那一天的最后一次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向这一批门徒除了多马之外的其他的门徒显现。 在当天的晚上，其实门徒们已经接到了报告，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基督首先向他显现的这位姐妹，已经来通报门徒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似乎这一批门徒仍然有怀疑，这一批门徒仍然心里有害怕。害怕什么呢？这批门徒几天以前在克西马林园，当犹太的当局长老祭司们带着罗马的兵丁来追捕他们的时候，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逃跑，他们害怕，因为曾经跟耶稣有关系，他们害怕，因为这时候好像又听到了外面有风声，风声已经传出来耶稣基督复活了，犹太的当局一定会来抓他们，所以他们就躲在房子里面，把门都已经上锁了。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任何的敲门的声音，突然之间那个门仍然还锁着，耶稣基督居然出现在他们的当中。我在想，如果是你跟我在那一刻，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听到有人讲说，当然很高兴，你会跟耶稣讲说，我们已经等你了，知道你会复活会来了。我有一次，这已经很多年的事情，在一个福音封闭的地方有一个培训，是一个礼拜的培训的机会。那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整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每天在那个地方从早到晚，也是在一个屋子里面，这屋子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窗子，门也都是锁着的，外面是有人在那边站干，从早上到晚上就在那屋子里面，也吃在屋子里面，我们在那边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有一天晚上培训完了，已经晚上快十点了，就回到一个住处的地方在那边休息。休息的时候一到那个地方因为很累的，倒头就睡，突然之间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声音，敲门声音我也不晓得那时候几点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半夜，半夜大概两三点了，有一个弟兄在门口叫说，老师老师赶快出来，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他说你不要问，跟着我走，他说外面风声很紧，跟着我走。我就跟着他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又有一个屋子在那个地方。他说老师你进到里面，稍微麻烦你在里面就不要出声音，我必须要把房门锁起来，你坐到里面去好了。他真的就把我放到里面去，然后你在里面休息一下，就砰就把门锁起来。我一进到里面都是黑黑，什么都摸不到，就在不晓得要干什么的时候，突然后面有声音说，弟兄请坐下来。当然不是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出现的。后来我才发现这屋子里有一位年老的年长在那边睡觉，这位弟兄就告诉他说，我要带一个老师过来，暂时在你这边住一个晚上，因为外面风声很紧，哎呀会让你吓破了胆。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其实那边有人赌博，是有人来抓赌博的，所以就没有事情了。你说门徒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怀疑，一方面心里害怕，他们真的害怕吗？这边没有记载，不过在路加福音24章同样记载同一件事情，却描述了当时门徒的一个反应。我念给大家听，这是在24章这边的记载，路加福音，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这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门徒当时见到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确实还是害怕，已经有怀疑，所以他们以为是见到鬼了。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啊，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这叫幻影派，这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的。他们说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没有物质的身体，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幻影而已，看好像是一个人，你一摸其实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幻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是100%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有骨有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仍然是有骨有肉，这边写得很清楚，而且能吃能喝。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不再受自然律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他可以没有限制的来到房门仍然伸锁，这个物质的房门仍然伸锁，他可以进到屋子的当中。耶稣基督今天同样的，他可以进入到任何人，任何充满怀疑充满恐惧害怕的人的心里，带给人安慰，带给人平安，带给人勇气，带给人信心。在我们大纽约区有一个宣教的机构，这个宣教的机构是专门向穆斯林，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教徒传福音的一个机构，叫做 JFM Jesus for Muslims。 因为这个传福音是关系到相当大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机构一年有几次的聚会，这聚会都是非常的低调，必须要受邀请的人才给去。他们有一次发了邀请单给洛克教会，大概在5-6年前的时候，我就跟几位同工宣教部的同工一起到纽约参加这个特会。那一次的特会有200-300个人，这200-300人当中，那一天的特会是特别，当中有40几位不久之前才从中东、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经过各种管道逃到美国的基督徒。这一些人曾经都是穆斯林，都是回教徒，如今成了基督徒，在他们的族群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国家族人的当中、家人的当中，被认为是叛徒，是要受逼迫的，甚至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这40几位来到那个地方，是经过各方的管道把他们保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在那个地方，他让我们看到身上都是很多的伤痕，有刀伤，有石头打的，甚至有一些人说死里逃生的，甚至手脚被打断了，现在愈合的。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不顾生命的危险离开了家人？他们背弃了他们传统，这是根深蒂固的伊斯兰的一个信仰，穆斯林的信仰，而成为基督徒。到底他们这样付出值得吗？那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听到的见证。他们见证的当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北美，在21世纪这样世代的当中，你说真的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吗？他们的经历大部分是在梦里面，或者在监狱的当中，或者在病的当中，耶稣基督用某种方式来对他们说话，来向他们显现。而且大部分都是他们先听到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消息，但是心里仍然有怀疑，但是又想要进一步的知道，所以心里都有害怕。有人谈到有关耶稣的事情，都会有生命危险，都会被抓走的，所以他们往往是在暗地的当中，偷偷摸摸的当中，秘密的聚集。就是在这样光景的当中，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见证，是有一位宣教士， 来到他们的族群的当中，在放耶稣传。相信我们很多人看过耶稣传，借着耶稣传要传福音给他们。当电影放到耶稣基督出来的那个镜头的时候，他们当中有的人就尖叫起来说，这个人昨天晚上就在我们的村庄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电影上的那个耶稣基督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长相吗？那位明星英俊潇洒，头发到肩，年轻力壮。圣经里明明讲说耶稣基督无家型美容，耶稣基督看起来也不年轻，犹太人认为他好像是五十来岁的。我们都看过耶稣传，对不对？但是请记住一点，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超然的神，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已经不再受自然律的限制，空间时间的限制，他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他可以来到人的当中，来到怀疑人的当中，他可以跟他们显现。特别是在那些福音受封闭、强力抵挡基督教的这些的地方，我们刚才所说的穆斯林、印度教、佛教的当中，我们经常还是可以听到这类超自然的耶稣基督的显现。学员团契，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了，Campus Crusade 这个世界性的一个宣教机构，他们有将近30,000的全职的同工，他们有230,000受过训练的所谓的 volunteer 自愿的同工，在190个国家当中传福音。他们有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专门向中东、向北非穆斯林所在的地方来广播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信息。他们的负责人叫 Bill Bright， 在8年前已经被主接走了，是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曾经这样的报道，他说他们的电台收到了中东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的信件，其中有许多人都提到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他们在梦的当中听到耶稣基督，或在异象的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 I am the way， 我是道路。就是因为这个奇特的梦，他们写信给这个电台，想要进一步的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在北非阿尔及尼亚也是有一群这样的人，也是同时梦见耶稣基督，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开始来看圣经，来查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学员传道会的负责人接着说，我还要告诉你们，许许多多这样的超自然的事情有许许多多，但是我最主要要告诉你们的是，在伊斯兰教的神学里面，他们的这位神阿拉神是不讲慈爱的，没有所谓赦免的，是完全的公义的。所以当这些人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看到耶稣传里面所写的这位耶稣基督所描述的他的言行，他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当然非常感动，他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位负责人说，其实让他们真正感动的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世人的罪承受父神愤怒的刑罚，以至于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听到太多太多，就是因为这一个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们就甘愿冒着被冠上叛徒的名、被杀害的危险，冒险成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想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不在于神迹奇事，主要的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身流血。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向这一批曾经3年半 跟他在一起，看到他行神迹奇事，听到他说的许许多多的话，拯救医治死人复活，但是到如今仍然怀疑，仍然充满恐惧害怕。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说话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手跟他的肋旁指给他们看。我个人认为耶稣基督如此的做，不仅仅是要证明他的身份，他就是那位三天之前被钉在十字架上，肋旁被兵丁拿枪所扎，而且已经死，他们所熟悉的主耶稣基督。同时也是要告诉他们，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已经为人类的罪付上极大的代价，他舍身流血，他如今从死里复活，死亡的权势，人类最大的敌人已经被战胜，黑暗的权势已经完全的被击溃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这些门徒看到的时候开始很害怕惊慌，以为是看到了魂，但是耶稣基督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的时候，这边讲了说他们就喜乐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几次跟门徒讲他要受难，他要死，但是三天之后复活，这个应许应验了，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了，这复活的大能带给他们极大的一个喜乐了。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徒同样的共同的一个经历，共同的一个体验。不过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接下去所讲的话，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要当时的门徒知道，第一批见到他复活的这些人知道，他们有喜乐充满了，他们知道复活的大能了，他们知道耶稣所讲的事情是真实的，他来为世人的罪死了。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听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经历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人生的过程的当中还在追寻神怎么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住在他们的当中，他以爱来医治那被罪捆绑伤心破碎的人。同样的，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同样的要差遣我们与他同工，也去到那些困苦可怜尚未听到经历到神爱世人消息的人们的当中。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珍惜这样的一个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领受的人，他们将会是怎样可怕的一个下场，将是何等一个可悲。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体会这样子。不久前我在看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其中有一位的记载引起我很大的震撼，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他是一位19世纪20世纪交接的一位印度的女宣教士，她的名字叫 Amy Kamiko， 是北爱尔兰一个富有家庭当中的一个女儿，24岁就蒙召，他选择要去印度，一去就是55年。在印度这个地方，他主要的事工是拯救那些在印度教庙宇里面有许许多多 年轻的女孩子在那边当妙计，她主要的工作就是拯救这些，把福音传给他们。她这样记载，她说在一个无法入睡的晚上，她看到如此的一幅异象，她看到她自己站在一个悬崖峭壁的旁边，这峭壁的前面是一大片的绿色的草坪，他的脚底旁边就是一个无底的空间，被一层乌黑的云层深深的笼罩着。当他一看的时候，就被那阴森无底的深渊震慑住了，他不自觉的就往后退了几步。然后他看到有一群人正沿着这片绿草地往那悬崖边前行，有一个妇女手里抱着婴孩，旁边还有一个小孩抓着她的衣裳，来到了悬崖边。她再一看，这个妇女居然是一个瞎子。她提起她的脚步往前踏出，一脚踏空，她和她手上的婴孩连同她旁边的小孩一起就往那个深渊里掉下，伴随着的是他们哀哭惨叫的声音。然后他又看到有一群一群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好像都是瞎了眼往那悬崖边直行，当他们往下掉的时候，哀声惨叫的声音此起彼落，有的伸出无助的手在空中挥动，希望能够抓住什么，还有一些人毫没有声响的很安静的就往下直落。这时候他正想大叫警告他们，但是却没办法发出声音来，想要冲去拦阻他们，却发现他的双脚好像被铁链铐住没办法移动。然后他又看到其实沿着悬崖边每隔一段的距离是有人在那边站岗，在那边警告人说不要往这边走，但是刚与刚之间却有很大的一个空隙，没有人可以守卫，也就在这空档的当中，一群一群的人直往深渊掉。然后他又看到有一群人正背对着深渊，在一些树荫底下，很高大的树的树荫底下编织着花圈，每当那化空而来从悬崖那边所传来惨叫的尖叫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相当的刺耳，让他们觉得很厌烦，而且当中似乎有一些人听了忍不住了，要站起来说要过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其他的人就拉住他说你不要太激动，我们还有很多花圈还没有做好。另外还有一群人，他们都很希望能有多一点的人出去，到每一个悬崖边每隔一小段就有人站岗，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有一个女子独自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一个岗位上，不停地拦阻人不要往崖边走，但她的母亲和家人亲戚朋友不断地来信来催促她，提醒她说你要顾虑到自己家人，同时按照宣教的规则你应该是回来休息的时候。她一走没有人来接替他的守卫，以至于一个一个的灵魂往那缺口掉。这位回家休息的女子也和大家一起敬拜神，似乎在敬拜的当中她又听到那惨叫的声音，她自己准备说要快点回去再回到她当初守望的一个岗位，但是教会当中的人责备她说工厂当中少不了你这个人，会有人补你的空缺的。他们继续唱着诗，也听了一篇相当感人的道，但那化空的声音凄惨的声音一直传入这位女子的耳朵的当中。这时候有一个好像来自天上如雷贯耳的声音对她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里面向我哀告。顿时他从异象的当中醒过来，脑海当中仍然充满那恐怖的画像。 当我在读他这些意象当中他所记载下来的见证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经当中有一节的经节就闪在我的脑海的当中，这是在以西结书第三章18-19节有这么一段话：我何时指着二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的那罪。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了解这位女宣教士年纪轻轻的，她就愿意去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到那个相当遥远离开自己家乡的地方，她自己的摆上，她在异乡的当中所看到的不幸的人，他们的结局，这种恐怖的一个下场，也听到圣经这段严厉的警告。我们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感谢神确实赐给我们这永恒的一个生命，但是对于那些失丧的灵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负担？也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装备，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还不够资格出去传福音。我们继续看耶稣基督怎么说，22节这个地方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基督不仅差派门徒，也同样也在差派我们，要我们出去宣扬福音，去宣教拯救灵魂，同时也装备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经历到罪人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的平安喜乐。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说服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有多好，我们的地位有多高，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为将来的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主耶稣基督要门徒接受圣灵，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不是说门徒，不是说你我有这种赦罪的权柄，不是说我们有定罪的权柄，而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人心，能从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活出来的耶稣基督，圣灵借着这个感动他们。但是如果没有人去传，人就听不到福音，人就看不到福音，就一直在罪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我真的是重生的基督徒，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已经有圣灵的人，不错，一些基本的装备我们自己对福音真理要少，我们必须要生命的见证，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一个心态，我们有没有那个心态，看到多少的人还没信主，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我们都有愿意的心吗？若个教会已经成立到今天33年，若个教会成立第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宣教，也派人出去，在本地各地，在海外各个地方，有短宣，有中宣，有长宣。到现在为止，从若个差派出去的有15位在外面长宣的，同时我们也支持不少的宣教士、宣教的机构。宣教在罗格教会预算的当中，可能是各个部门最多的， 弟兄姐妹也确实有这个宣教的心，也是爱心的摆上。过去几年经济确实很不好，但是我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明年的预算，弟兄姐妹的奉献已经超过80%以上。但是我希望我们不仅是金钱的摆上，祷告的摆上，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身体力行，不见得要出到外面去。我们有许许多多宣教的一个机会，今天下午我们1点开始就有一个明年度2012年宣教的一个座谈会，到现在为止有将近60多位的弟兄姐妹报名，在应许信心应许上面表明明年要参加宣教。所以在这边呼吁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我们感恩节已经过了，圣诞节快要来了，在这一段感恩我们准备要怎么送礼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的礼物？神的心愿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乃愿人人可以得救。但愿我们在感恩的时候用宣教来成为一个感恩回报神恩典的一个真正最大的一个礼物，来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说你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你完成了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你自己要回到父神的面前，你也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自己的门徒，不仅是对当初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属你自己的儿女来说的。主啊，已经2000年了，教会在这种大使命的棒子的当中一代传一代，今天传到我们的手的当中。主啊，你也借着这样感恩的季节，让我们能够回想我们最大的感恩，就是这位赐生命的主拯救了我们，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和你有这个密切的一个关系，让我们不仅今生能够经历到生命，而且是越来越丰盛。然而主确实要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近处远处的，甚至我们那些不认识的人，灵魂何等的宝贵，有将近1/3世界的人口到今天还没有人去跟他们传扬这好消息。主要让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没有忘记，这个宣教是你自己的心意，宣教也是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他自己所接受的，你自己所差派他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接班的人，接棒的人，我们能够尽心竭力，或多或少在你面前，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生命，能够更多讨你自己所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